本节目由 MetaQ 独家冠名播出。 MetaQ 是来自新西兰的细胞健康先锋品牌，也是独家专利抗氧化分子直达细胞，改善线粒体健康，赋能每一个精彩瞬间。关注运动健康生活，让我们和 MetaQ 一起从微小启程。欢迎加入我们的听众群，与其他热爱跑步的朋友们互动交流，分享你的想法和反馈。添加小助手微信跑者日历的小写全拼，拉你进群，让我们一同享受跑步的乐趣。
另外也欢迎在小红书和 B 站搜索跑者日历，关注我们的视频内容，期待与你互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装备说，我是南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宁。
大家好，我是薄小阳。
哎，上一周我们在我们的播客里面给大家种了一片草原，不知道这个草的长势怎么样啊？我们上一期相当于是一个广撒网，但是这一期的话，我们想把这个话题集中在一个单品上，就是跑步的训练鞋，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包括国际的、国内的品牌都推出了一些比较新的鞋款，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介绍一下。
嗯，对，主要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像上一次聊那个这么系统的聊说训练鞋这块可能已经比较久之前了，那这之后其实又出了不少的新品、嗯、因为我回溯了一下我现在家里的训练鞋，还是两年前一年半之前买的什么马赫5呀，然后飞速3呀、嗯、实际上现在什么飞速4马赫6都出来了。
出来了、嗯。
对。所以那我们这么久没有聊这个话题呢，这期就跟大家聊一聊日常我们训练鞋有哪些可以推荐的，就现在这个市场上应该算是比较主流的吧。嗯，就是大家都能涉及到的，然后这些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哈，那个功课波神都做了哈，鞋我们、
哦、对
所以我们就来分门别类的跟大家聊一聊哈。
嗯，是，那、嗯、我们就分两部分吧，一部分是国际品牌，一部分是这个国产品牌，好吧。
嗯，好的呀、嗯、
我们先聊国际品牌。
我感觉就是通过这段时间，就是嘉宁刚才说咱们上次聊这种跑鞋或者跑鞋矩阵或者是分门别类的，不管是聊竞速也好，还是聊我记得还聊过什么训练穿不穿碳板啊，但我觉得通过间隔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其实好像在国产品牌里面最近大家看到的除了顶级的竞速跑鞋或者是给你比赛日穿的跑鞋，大家都在纷纷出矩阵，然后做得非常卷。其实在下放一节就是竞训这一节的这个跑鞋，国际品牌甚至包括国内品牌包括国际品牌，就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卷得挺厉害，出了好多东西。
嗯， 嗯，
对。然后这一次其实我是因为我做这个提前做功课，其实我是考虑到尽量先选最近推出的新品、
嗯、
因为这都大家都知道买新不买旧嘛，它一定是有一定的升级、
嗯、
或者不管是提升也好还是改善上一代的一些缺点或者问题也好，肯定还是新品会更好一点。然后其次就是各个品牌都涉及到，尽量满足大家不同的喜好，可能有的人就喜欢这个品牌，还有在这个品牌旗下挑一双鞋，那可能也会推一些，就是也会说一些这个品牌，即使它可能不是新款，但是是这个品牌旗下相对不错的训练鞋，也会做一些介绍。基本上我是这样一个思路。然后至于有没有板材，可能我就不太考虑了，不是说建议说训练鞋一定就是没板的、
嗯、
因为现在很多国产品牌它加了尼龙板或者是加了一些那个强度比较低一点就稍微软一点的碳板也加在里面，做就是作为一个训练鞋，不管是从推进还有从支撑稳定它都是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这个有没有板子我倒不是在这一次的筛选范围内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点。
那我们就顺着来呗。
对、嗯、那就是国际品牌先说耐克吧。其实耐克我觉得它虽然顶级的竞赛鞋、嗯、比如像阿尔法或者是 Vaporfly 做的非常好，但它最近这几年的训练款没有特别突出的或者是口碑大家都说很好的。就是只能从里面选一双比较好的，就是我觉得是 Invincible 3。虽然它的定位是一双顶级的缓震鞋，然后用了全掌用了顶级的 ZoomX 的泡棉，然后没有碳板，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有这块就足够厚的 ZoomX 的泡棉，所以说如果是你是一个入门人群，甚至你是一个大体重初跑，那可能它给你的缓震是足够的。然后如果你是一个有能力的进阶跑者，它这块泡棉的这个性能，它的材料的回弹也能帮助你，即使跑稍微快一点的配速的话， 也能给你一个很好的回弹，所以就是脚感软弹，然后适用的人群包括你的配速区间都很广泛。除了这双鞋，我觉得除了不能跑间歇或者是阈值这种快很快的配速，剩下正常的有氧或者比有氧再快一点的配速都可以跑。所以这是如果一定要在耐克旗下选一双穿着场景比较丰富比较多的鞋的话，那可能就是 Invincible 3了。
嗯，如果是他跑操场或场地呢？
哦，那不太好，这双鞋底儿太宽了，跑操场的这个过弯的灵活性很大。
哦，呵呵，
对，
那就是说
跑场地，对，耐克跑场地的耐克，其实它官方推荐的是Strikefly， 但是我真的觉得 Strikefly 是挺一般的，这双鞋真的挺一般，还不如去花更便宜的钱去买它的那双 Revel Fly。
那 Revel Fly 我有。
对，那个如果是跑场地或者轻体重的作为训练鞋也还不错，只不过就是它后续也没再更新。最近一代的话可能奥莱逛逛还会有300块钱，可能奥莱的价格是300多块钱，你要淘宝上找赶上那种断码的可能会更便宜，299、差不多。
哇，那相当便宜了。所以说
但是它那个鞋就是很传统的耐克的以前的老款的鞋。中底就是普通的泡棉，然后前掌有一块小 zoom， 然后有那种就比较干脆像薄底鞋的感觉，但是轻体重或者进阶跑者作为一个短距离10、15、20以内的日常训练，包括场地跑一些节奏间歇都可以，那双鞋也还可以，只不过就是那双鞋的问题，它是有一点亚洲楦型，会比较宽，如果宽脚还可以，像我穿那双鞋我觉得前掌的包裹不太好，在场地上也没有那么舒服。
所以就是大众选择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要求，需要一双适应范围比较广的跑鞋，可以选这个 Nike 的 Invincible 3。或者说那其实对于可能比如说初跑者来讲，这双鞋也是 OK 的。
对，它整体的感觉会比其他的系列，包括飞马呀、包括那个 Vomero 17都会要，我觉得要更综合性能会更好一点。
行，那就是推荐这双呗，就是没出不了大错。
对对对，就是基本上覆盖的人群和覆盖的跑步的配速范围都比较广。
包括场景哈，就可能刚才说的场地上稍微差一点，场地如果有种跑场地需求的话，大家就换换鞋嘛。
那但是跑场地肯定你要是慢跑也没问题，就是说、
啊、对，
就是还是我对这双鞋
速度训练，
对，以配速为主。如果你真的很快，那就不用想这双鞋了，不用选这个了。
那这就是 Nike 了。
对 ，Nike 也就是差不多就这一双，看看后续吧。因为现在41已经有发布了，但是要等到要等到6、7月份吧才上，所以到时候只能看看来说。包括 Zoomfly 6现在也有一些消息，不过还没有特别公开。看着看样子还不错，后续咱们再补充吧，到时候出了再说。
对，
然后是阿迪达斯其实最近很多人都说那个塔库米森10很好穿，但是其实我觉得日常训练更就是场景更广泛，适用人群更广泛的就是波士顿12。我觉得是从波士顿10改版之后，改版成厚底的波士顿之后， 12 是口碑最好的一代。
这鞋我穿过它跑上马的全程，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就至少是一双可以跑全程马拉松的那么一双日常训练鞋吧。
对，它可能是通过就是因为它是一部分的 LSP 的顶级泡棉加上 LS 的那个就是另外一部分泡棉吧，这两部分泡棉结合，然后加了一个玻璃纤维的柱，那个玻璃纤维柱的结构，其实就是包括它的设计理念其实就是训练鞋，大部分大部分人，然后大部分的配速区间都可以覆盖，然后它用了玻璃纤维嘛，其实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刚度，然后让你能够得到一定的推进性的帮助下，然后又能在这里面找到一些滚动的这种推进的感觉。所以其实就是还是为了适应更多人群穿。
我觉得这个鞋还是挺好的一双训练鞋的，也是可以就是大众可以考虑的。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博主的测评也在讲说这双鞋可能会有掉跟的问题，但这个因人而异吧。我穿目前我还没有遇到那个掉跟的问题。
我觉得掉跟这个问题其实是除了那种是明显所有人穿都会掉，就比如像以前安踏的早的第一代的那个202 GT， 那个真的是掉，但是后续有一些就是包括 Invincible 3也有人反映掉跟，也有人反映不掉跟。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跟脚型跟跑步姿态，它可能它的落地的那个弯折点正好是介于这个 那个临界点，可能就是窝的时候，它那个位置，你的那个弯折点是处于鞋面比较厚，或者是比它设计的弯折点要靠后移，然后导致它有一个老是一个撅的那个造型，所以那个位置就泡棉袄比较厚、比较硬，或者可能你就拿玻璃的事儿来说， 你落的那个点可能不是它玻璃纤维的处的那个自然设计的那个弧度点。可能是
靠后了，就弯折那点，
对，你靠后了，它会导致你需要更大的力来弯折，但是你又没有那么大的力，这个力抵消不住后跟的那个包裹的力，它就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掉跟那种感觉。
那就是向前的话，脚和跟先出来了，但是这个鞋的弯折它还就
对
没弯折到位，
还没有弯，对，没有弯折到位，对，会有一些这种情况，不一定是说像我说的那个安踏初代 GT 的那种设计导致的，它后跟就是没有太多的填充和锁定，那种设计导致的掉跟和这种弯折点导致的掉跟还是不太一样。通过调节鞋带的松紧度吧，包括改善一定的这个落地姿势，可能去找一个那个落地的填区，可能你这样如果改善了之后，可能你会觉得这双鞋给你的帮助会更大，因为毕竟你完全是符合它设计的那些角度嘛。
就调整一下穿着的方式。我看他自己本身好像也设计了两个，就是在脚后跟那个地方有两个条凸出来的，感觉应该就是稳定你的脚踝，或者说它能起到一定的不让你掉跟的作用，我理解，增大摩擦了，我觉得是，
总体来说，波士顿12就是最近阿迪口碑比较不错的，对，阿迪之后说布鲁克斯，布鲁克斯其实我推荐的是一双老款，是他那个。Hyperson 猎风Max 就是猎风，中文名字它叫猎风。这双鞋它是用的布鲁克斯旗下的顶级泡棉，但是它没有板材，非常轻，可能42-43码就200克左右的这个重量。
这么轻。
对非常轻。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定位有点像 Strikefly, 但是它要比 Strikefly 的泡棉厚，然后同时它的那个泡棉材质要比 Strikefly 更韧一点，更韧弹一点。所以说它的脚感要比我个人感觉要比 Strikefly 要好，
就是缓震更好一点，
就是，对，轻量灵活，然后它因为它的缓震会更好嘛，所以你可快可慢，快的时候可以把它这个超临界顶级的泡棉的这个性能激发出来，你慢的时候它因为有一定的厚度，然后它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对，这个其实去年这双鞋应该是去年出的，然后大家口碑穿过的都说不错，然后今年会出二代。二代其实这双鞋叫 Max 有点不太像，因为你看它其实有点偏薄底鞋的感觉，比薄底鞋稍微厚一点，比那种厚的碳板竞速鞋又薄。对，它今年会出 Max 2, Max 2就真的挺 Max 的，就厚底挺厚的了。
其实我今年还对布鲁克斯挺感兴趣的，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期布鲁克斯的节目嘛，然后就比较感兴趣，然后到了去年年底去日本，就年初年底去日本的时候，又看了好多日本的布鲁克斯那种配色呀，包括鞋款呀，就觉得有点种草，因为可能国内我不知道是因为代理商的缘故还是怎么样，可能相对来讲配色没那么多，觉得日本的配色巨多，然后今年就有点想入一双布鲁克斯，但是还没有想好入什么。
那就等这个猎风二。
对，可以等等猎风二，然后或者今年还会出其他款，布鲁克斯今年应该还动作挺多的。猎风之后其实是一双算是比猎风靠后一点出的，就是幽灵的 Max 版本 Ghost Max。这双鞋是五板，然后但它的泡棉不能算是品牌旗下最尖端的科技泡棉，但它是那个 DNA Loft V3, 也是算是在缓震泡棉里的目前的最高版本。就是 V3 版本，然后软硬适中，我觉得会比那次布克斯那期节目的那双追蓝23的那个，对，那个要更软一点，因为它的设计还是偏缓震系。但是它的优势是它同时有一定的支撑，就是我穿这双鞋跑长距离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它的那种软弹和支撑磨合就是调教的比较恰当，不是很软也不是很硬。日常慢跑包括长距离有氧我觉得还可以，而且这双鞋我上脚觉得还挺好看的，前天群里有一个朋友说那双鞋不好看，但是我这个人审美问题啊，但是我觉得还可以，而且我发现我无意间浏览它跟一个品牌出了一个联名，那个它那个颜色是蓝，就不同很多种不同的蓝色相结合的，还挺好看的，我觉得那个蓝还挺好看的，挺高级的。
波神的配色是哪种啊？你描述一下。
我是那个，我是他那个灰色。
啊，灰色。
对，灰色带一点点缀一点那个荧光绿的那款。我觉得整体上脚鞋型各方面会比他顶级的那个甘油要好看一点。然后我说的那个限量配色也挺好看，不算限量吧，就是联名配色。
嗯，
那个蓝我还挺喜欢的，那种蓝色。
布鲁克斯关注一下。
对，布鲁克斯相当于说了两双，一双是稍微可以上一点速度的，嗯、像这个、
啊、
对，然后像这个幽灵 Max 呢、
嗯、
就可以日常有氧啊，包括一些长距离的慢跑，这个还、嗯、我还挺推荐的。我觉得其实穿下来会比它之前，因为最新的那个甘油23还是24我是没穿过，但是它之前那甘油22我穿过，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硬。但是这个 Max 幽灵的 Max 它把厚度上增上来了，然后同时又用的是跟甘油一样的 V3 的泡棉，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缓震是调得很好，但又不是让你觉得特别软，就又跟耐克的那种 Zoom Max 那种软又不一样，所以它就是调得挺舒服，不会让你觉得长距离的时候泄力，然后跑到后面的时候又不会觉得让你很硬很累，比较恰当。
我觉得可以关注一下，然后今年可以考虑再买一双布鲁克斯试一试。而且我觉得如果说就用这两双鞋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训练组合了，是吧？
对，
就速度训练也有，然后长距离的 LSD 也可以有，嗯，换着穿呗，倒腾着穿也是 OK 的。
对，对，是
至少挺半年吧，像我这种能挺一年。
好，布鲁克斯之后就是索康尼，索康尼其实大家好像我觉得穿的最多的应该是飞速系列。
对
对。
对吧，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出去跑步看很多人脚上也都穿飞速，就是飞速2飞速3。
我觉得比赛里边现在看有人穿飞速2飞速3的也还挺多的。你这次我去苏州马拉松，反正在去的地铁上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还有人穿那个红白，就是红底儿白面的那双飞速3、
啊、
因为我也有那双嘛。 嗯
对，小红底。
嗯
然后飞速呢，咱们要推荐新的话呢，就是最新的是飞速4。飞速4其实就是它的顶级的，你这个怎么说，不能说是最顶级的，最顶级的现在按说索康尼应该是它那个 Power Run HG， 就是飞翼上用的那个和飞鹏4用了一点的那一部分的那个。飞速4等于还是用的 Power Run PB 的泡棉，然后里面是尼龙板、嗯、但是我觉得目前网上看大家的反馈其实觉得飞速4没有3甚至没有2好穿。
对，我也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反馈。
对对，我觉得好多人说是失去了三和二的那种滚动感。
嗯
但是我没太，因为我没穿飞速四，所以不太好说，只是觉得我穿飞鹏四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这种感觉，觉得没有那么好穿。我觉得不好穿的点又跟我看了一些其他那个媒体老师们评测的出来的结果也有点区别，有点差异、
嗯、
我觉得不太一样、嗯、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就是一般，没有特别好，没有特别惊艳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索康尼可能是受到了他的一些数据上的影响，比如他不光是国内啊，因为国内大家可能会最近因为一些事情会吐槽品牌买脚这些事儿，但是实际上你在国外的那个六大上看数据，索康尼其实也是在三小时之后或者四小时330之后吧，然后到四小时一直延伸到五小时，就等于是在所有参赛人群的中间位置，它的占有率是非常高的，穿着率非常高、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一部分数据，我个人猜测啊，个人分析，会不会影响到索康尼一些设计啊，包括这种定型上的一些决策上的影响，所以他可能会把这个鞋的穿着门槛进一步的降低，就希望更多的这个在中游的这部分跑者能够穿上鞋，穿上一双索康尼的，不管是碳板鞋还是尼龙板的鞋，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把门槛降低了，导致现在可能大家能力提升了。你反过来就是你之前能力可能弱一点，你穿2和3觉得对你帮助很大，然后通过这2和3的迭代，这就得两年，这两年的训练你的个人能力提升了，然后你再穿4，其实4他反过来是把门槛降低了，你觉得他对你现在的能力反而没有那么大帮助了。
嗯，
我觉得可能会有这样一个算是时间差或者是一个穿着的误差，
嗯，
有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导致大家可能觉得四没有三好穿。我觉得可以是不是，如果是有这种感觉，但你有钟情索康尼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可以尝试一下飞鹏，继续上飞鹏，然后训练穿 去速度训练的话，你穿飞鹏，然后比赛，可能如果你觉得飞鹏好穿，你也继续穿飞鹏；不好穿，你就穿，或者你想再强一点，然后穿飞翼，是这样的。
哦，那就等于说，它这个脚感的改变导致了大家其实对于飞速这个系列有一定的感觉的惯性，跟这个不 match，所以说就觉得不太好穿了，
我就是觉得我这样个人的
是吧？
分析，因为最近大家给出的反馈就是飞速四，包括飞鹏四，都是进一步的降低了碳板鞋的穿着门槛，或者这个速训也好，竞训也好，这两款鞋的穿着门槛，就是让更多的初跑者或者入门跑者能够穿上鞋，穿上这两款吧。但是呢，我觉得比如从飞鹏，就像我刚才说，从飞鹏一二三，或者是飞速一二三，一步一步穿过来，训练过来。能力已经提升来了，你现在反而给他穿了一个门槛相对降下去的鞋，那可能他的体验就没有最初的那种好感了。
那要是像跟他这个脚感的节奏一样变化，就比如我一二三穿过来了，我的能力并没有怎么提升，反而跟之前差不多或者下降了，我是不是可以继续尝试飞速四？因为我
对，
飞速
也
四，
可以，
对吧？
对，也可以。就像可能像国外啊，那好多朋友，他没有那种。就是像咱们对目标上的这种特别严肃的追求，
对，
它可能就是一个日常的为了健康的这种目的，或者一个正常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他每天去慢跑一会儿，然后对成绩啊，包括对比赛啊，没有太多的需求和要求想法，那他可能就是觉得某一个系列的鞋好穿，比如Kaano，然后或者是比如像布鲁克斯的那个那个甘油，或者索康尼的胜利，他可能就会一直迭代的买，比如这双穿坏了。那可能就会买新出的一代，比如可能我之前穿 Kaano 20，穿2年穿坏了，我还是健康跑，我觉得挺舒服，那我就买22或者买23，当时出那个，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是可能它就是如果你就像南哥说，可能对这个性能上没有太多需求，只是觉得我需要一双舒服的跑鞋，那可以继续买这个，
穿
但
习
是如
惯
果
了。
你对性能上有一些需求，那你可以升一档。飞速四是这样，然后是精华 Pro，其实精华 Pro 也是用了一部分的这个 PowerRun PB 的泡棉，它等于相当于是一块1/4的碳板，就是后掌没有后面延伸到那么靠后，所以它的这个不管是翘板的原理或者叫杠杆原理吧，它没有那么强。我觉得精华 Pro 的，而且它底儿很厚嘛，它底应该超过四，就是最后的位置应该后跟应该超过40了，所以它更多的我觉得是一双让。初阶跑者过渡到进阶跑者，这个中间段，就可能你刚刚，你不算入门的小白了，你已经跑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你现在已经知道各种训练方式了，甚至可能已经参加咱们的 PP 计划有课表了，你需要跑一些强度啊、节奏啊或者间歇课了，这个时候你可以进阶的选进化 Pro 作为一个你去提升打怪这个路程中帮助你的一个好的工具，对，我觉得它是一个算是。过渡期吧，从入门跑者到进阶跑者过渡期这个阶段，然后可以选择的一双鞋，同时也是你看它有1/4的碳板，它能提供一定的推进，然后又兼顾了稳定，它的厚底也有足够的缓震，所以就是各方面都比较均衡。
感觉唯一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它叫精华 Pro，其实它跟精华感觉没毛线关系，一点都不像，不是一个系列的东西，或者说就不是一个东西。
对，精华 Pro 其实我感觉不知道它为什么是并在精华这个系列了，其实它可以再作为其他一个款推出来，或者是把它升作为它下面那个叫坦途还是叫什么，是那个系列的一个 Pro 版本也可能会更恰当。
所以实际还有精华 Pro，精华十
没有，
四，
对对，实际还有精华，其实精华十四才是真正的精华，我觉得。对，
他
你
们是不是懒得
没。
起名字了？
在起名字这件事上偷懒了，
向苹果学习了。
或者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为了更简化，因为可能再出一款让大家弄得很迷惑。总体来说，这个两鞋还是不太一样。你像精华十四，它没有板子，然后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薄底儿，不算比较薄吧，就是比厚底鞋要薄一点的。然后这样一个轻量化多场景的训练鞋，其实精华十四我觉得就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就进阶跑者至少你不是小白。然后你有一定的能力，然后这样你才能驾驭一双这个鞋。首先，它的可能真是纯小白，然后体重再稍微大一点的话，那个精华十四的，这个厚度缓震力可能就不太能够提，就不太够用了。所以我觉得精华十四还是一个进阶跑者吧。 来选择多场景的训练鞋，可快也是可快可慢，因为首先它轻嘛，它轻的话你跑快了它就不会很笨重很锐角，然后其次它如果你是一个进阶跑者，你对缓震需求就没有那么高，所以慢跑也可以，就是可快可慢的一个训练鞋。
嗯，
这样再反过来说，精华 Pro 的话，它加了块板子，加了个厚度，我觉得不单单是一个堆料之后，你就可以把它叫成 Pro， 导致这两双鞋其实在适用人群上是有一定不同的，并不是说作为一个，哎，比如我像大家简单理解的，我可能能力差点，我穿普通版，我能力强点，我穿 Pro 版，那这个就有一点，这个有点误差了，有点误区了，我觉得。所以这两个鞋确实名字，我觉得精华 Pro， 还是应该单独叫一个名字会更好。
嗯，
对，索康尼差不多就是主要还是这三双吧。下面说说亚瑟士，其实亚瑟士我比较推荐的是 Nova Blast。
嗯，现在出到几代了？应该也
出到四代了，
对吧？嗯
嗯，出到四代，四代它应该是升级了一点中底材料，但是我没太看明白它的材料有什么区别，还是叫那个Flat Form Blast Plus， 但是后面它好像是换了个基材还是怎么着，我没太搞懂，官方也没太细说，就说了就列了一个英文单词。嗯，但是整体来说，其实它是没有板子的。然后它最大突出的就是回弹，它其实官方一直强调这双鞋就是回弹非常好。对，因为我穿过一代，真的就是挺弹的。而且它弹之后，它的衰减控制的也还不错，它不会让你觉得就像有些觉得特别弹，然后跑个15公里就没感觉踩瘪了，它不会，它整体还是挺弹的。包括穿的里程数也挺长，那双鞋可能穿了800多公里吧，还是挺弹的。
嗯，
对，也是这双鞋也是可快可慢，别看它挺厚重的，但是其实它跑起来跑快的话，就是还脚感回馈还挺不错的，不是那种特别拖沓。你看它挺笨重的，觉得它会很拖沓很沉啊，其实不是，它跑快的话还不错，就是跑快跑慢，非常弹。
嗯，
官方定位就是偏弹的那种感觉，而且它的一些精英的赞助运动员穿这双鞋就是跑节奏跑。其实主要还是就是训练鞋里面亚瑟士我还是就推这一双，那个 Super Blast 就超厚的那个我觉得不太推荐的话，是因为它用的是顶级的是 Turbo 的泡棉，然后做的那种造型吧，其实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也就是慢跑或者有氧跑还好，如果你想穿它快跑就有一点，因为它整个那个造型你跑起来跑快的话会觉得有一点拖沓不太灵活。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论穿着场景和适用人群非常广的情况下，广泛的范围内还是 Nova 会更好一点。
嗯，
对，亚瑟士就这个差不多这一双。然后下面说 Hoka， Hoka 现在其实你要说我觉得还是
热度好高。
对对， Hoka 就是马赫六吧，如果推一双它的训练鞋，这个品牌旗下的训练鞋可能就是马赫六，但是这个马赫系列还是有也是口碑比较杂，有说好有说不好的，
参差。
对，
嗯，
对，而且马赫还有马赫 X， 还要出一双偏训练款的碳板，我觉得它矩阵做的有一点乱，分不太清楚。嗯、但是说马赫六收回马赫六，各个品牌基本上这个训练款都差不多，一个这个方向就是轻量化，可快可慢。就马赫六也是这样，没有各碳板，然后轻量化，可快可慢。然后同样我觉得它也可以类似于像怎么说像那个精华 Pro 一样，就是一个过渡期的训练鞋，就是你从小白到进阶之间这段时期的训练鞋，可能最初给那些入门跑者设计的缓震跑鞋啊慢跑鞋啊已经满足不了你了，你有课表了，然后你要跑间歇，你要跑强度课了，那你需要一双稍微能快点些，但是特别顶级的那些竞速鞋你觉得穿着又需要有一定的驾驭门槛你又穿不了，那就选择了马赫这种在中间过渡期的这个鞋。
我觉得马赫最大的特点还是轻量，确实鞋还是挺轻的。
对对对，因为马赫最开始推出的时候实际上它是没有外底橡胶的，它就是靠中底那个发泡、哦、然后它是在五代开始吧还是在六代开始，好像是六代，就这一代开始是把外底加了橡胶了，其实这已经就有点违背老祖宗祖训的那个做法了。你居然加上橡胶了，加橡胶它一定会重，但是拿掉橡胶的话肯定轻，可是耐磨就又会弱一点。对，其实浩卡，我觉得路跑训练的话也就是马赫这个系列了。至于马赫 X， 我穿过马赫 X， 我觉得也是一般般，没有感觉到 碳板的那么大的帮助，但是你要为碳板和这个超临界材料付出更多的价格，所以我觉得没有那么划算。高考之后咱们也说昂跑吧，也是最近很火、很火的牌子了，越来越火我感觉。
对，真的是越来越火。
路上看大家包括比赛中看穿好卡不是穿那个昂跑的也挺多的。
嗯。
对，昂跑如果说训练鞋，其实我还是本着这个适用人群广泛和穿着场景多样的角度推它的 Monster 系列吧，不管是一代还是二代。
嗯。
对，二代是去年底出的，年底出的等于就是23年的年底出的，它的最大更新它是因为前掌用了一块泡棉，等于说白了就做成双密度了，同时有一块尼绒的那种速度板，缓震不错，然后同时有因为有这块尼绒板的加入嘛，它有一定的推进力，所以我觉得就是初跑者然后穿 Monster 2话，它能兼顾到快跑和慢跑，因为初跑者他快跑也不会很快，因为咱们之前做那个露露的新手运用新手训练营，我看有一些朋友是穿 Monster 2去，或者不是穿 Monster 系列去跑的，我觉得他就是看在慢跑的时候那双鞋能够很稳，然后缓震也不错，然后稍微提一些速，对他来说是快跑了，我看跑的也非常就是轻巧，没有说那种像看上去那么笨重的感觉，所以 Monster 这个系列吧，然后不管你是 Monster 1 Monster 2的问题，我觉得它改了鞋楦，因为我试了一下 Monster 2，它的鞋楦长度没变化，但是鞋楦明显变宽了。
有朋友反映，因为它的鞋楦变宽了，所以说他自己在穿的时候是那个脚在落地的时候是稍微有一点点晃的，但是我自己穿的话倒没有这个特别晃的感觉。嗯，后来的话建议他是不是能够穿一双稍微厚一点的袜子，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就是脚踝那个部分，如果说你绑紧的话，晃的感觉倒没有那么明显，我就没有感觉到晃，可能是他这个系鞋带的方式，或者说真的可能袜子稍微薄了一点，空间大了，所以他可能会晃。那总体来说，这个鞋就像博神刚才说的，还是就是比看上去要轻快一些。看上去它的底很厚，感觉它那个构造挺复杂的，可能会笨重一些，但是我拿到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它还稍微就比想象中的要轻一些，上脚的感觉也是这个样子。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 Monster 会比看上去它的跑步能性能跑步方面的专业素质会高很多，就是真的可以跑，然后甚至也可以跑长距离。然后它最近新出了一个 Monster Hyper， 新出了一个款，这个款目前可能城市比较旗舰的店铺会见到，然后有不是每个店都还不是每个店都有呢现在。然后那个等于就是他前面用了一块他顶级的那个碳板跑鞋上要用的那个超临界的泡棉。然后但是他取消了尼绒板。然后后来我查了一下，因为我一开始觉得他会是作为一个给精英设计的一款训练鞋，然后满足他们一些什么长距离训练的需求。我说，但是为什么会把那块，因为它本身的速度板也都是尼绒的，不是那种碳板嘛，没有那么大强度。我说为什么它还要取消？但是我查了一下这双鞋的来源，或者是设计的初衷，就是满足精英训练鞋对没有板材训练鞋的一个需求。
啊，
所以设计了这么一双鞋，它大体上看上去跟 Monster 是。外观啊基本上很像，然后鞋面用了更轻量化的一些处理方式，比如那个网眼之后附了一层薄薄的那种热压膜，然后让它又轻量又薄，然后同时还有足够的强度。前掌加了一块很大的那种超临界的顶级的泡棉，把板子取消之后，我觉得可能也是能控制到一定的重量，不会让它很重，因为你加了板子就肯定有重量嘛。这样的话轻量化也能够做到，然后精英运动员可能希望有一双就是没有板子帮助，然后自己也是能快能慢，快的时候是完全凭自己的能力去快，慢的时候又非常舒服，没有板子的那种额外的影响，所以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这双鞋我是没试过，因为那天想去看一下，然后结果那个店没有说三里屯有，这样我又懒得去，但是我从官方看了一些宣传的资料，然后了解了一下它的一些信息。
明白。
所以这个Monster 正常的 Monster 不管是一还是二，我更推荐就是大众跑者作为一些日常训练的款式来穿，然后进阶跑者或者精英跑者你训练的话，如果想在昂跑里选一双鞋，可以考虑这个 Monster Hyper。
据说 Monster Hyper 它的定位是中级训练鞋，也是源自精英选手的这样一个需求啊，主要还是想练自己，对吧，不要有这种装备的加持。
对，然后 在昂跑下旗下呢，它有一双
是那个 Stratus 是吧？
啊，对对对对，我始终记不住这个怎么念。这个三代等于是双层的 CloudTech 科技。这个之前咱们说矩阵的时候也特意说过这双鞋。
对，
其实这个鞋就是在昂跑矩阵里比较突出的，算是一双又兼顾缓震，因为双层的那个 Cloud 科技又兼顾了缓震，然后同时又提供了稳定支撑。这双鞋如果是需要找一双稳定系的跑鞋的话，可以选择这双鞋。昂跑的大部分鞋吧，它现在一点点在改进，再出一些没有板材的，但是大部分都是有那个尼龙的速度板，这双也是有。所以就是缓震，然后支撑稳定，包括尼龙板的推进，这双鞋都可以体验到。
嗯，
所以你如果说可能有的，但我觉得不是，我还见过，但是不是很多那种真的是特别严重的外翻，一定需要穿支撑的。但是大部分人可能只要这双鞋，正常的品质或者设计上没有太大缺陷，其实我觉得支撑的问题都不太大，大家都可以不用太在意。但是如果说你一定要去找一双支撑跑鞋的话，在昂跑里面就是这双。昂跑等于推荐了三双鞋。
三双。嗯，
对。然后下面说说 NB 吧。NB 今年这个其实动作还挺大的，一下推出了 Elite V4 和这个 Rebel V4。训练的话呢就是 Rebel V4 了，没有板材，轻量化。差不多42码200克左右，也是相当轻的了。
嗯，
我觉得这个鞋很明显，而且它底儿相对薄一点，就是给进阶跑者做一些多场景的训练。从速度到长距离都可以兼顾。但是这双鞋目前穿回来的反馈，大家说没有 V3 好穿。
也是跟那个索康尼似的，升级之后脚感风评不一啊。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啊，就说到这个，可能大家也觉得可能没有，就是可能对新鞋的期望太高了。
嗯，
对它的期望值太高了，你穿下来之后觉得可能反而没有一双你穿顺了已经穿惯穿顺脚的老鞋的感觉好，会有这样一个误差，你把这个新款再多穿一穿，再需要磨合，再磨合一下，可能会觉得好穿。好穿与不好穿这个真的太主观太个人了，所以这个确实就包括有些鞋可能我觉得不好穿，但是我跟吴哥呀跟浩然我看他们的视频反映的那个不好穿的点啊又不一样。所以就真的挺个人的。
对对，是的，前人前脚嘛。
然后 NB 说完了，说说奥创吧。奥创其实我更推荐是它的一个那个 Torrent 系列 ,Torrent 7、
嗯。
算是他们家比较路跑鞋里面比较经典的一个训练款了，没有板子、嗯、然后相对比较轻量化，然后在稳定啊缓震各方面做的都比较适中。然后同时你又能体验到奥创这个标志性的鞋头宽楦和零落差，所以基本上就把奥创所有的特点都集中到这双鞋上。同时它因为它的这个定位嘛，它不是非常薄那个 Escalant， 然后又不是最厚的那个 Olympus Vea， 所以它在一个中间值，作为一个刚刚接触奥创或者是你把奥创作为一双日常训练鞋来穿的话，它的缓震支撑然后轻量稳定就是调教的非常均衡，然后再加上它的宽楦和零落差，这样你能够很好的去体验奥创这个品牌的这些对于跑鞋的理念。
嗯，
如果你说有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大体重，那我想穿奥林巴斯那个路跑版本，就是 VR2， 现在是 VR2， 但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大体重的话，可能反而不太适应那双鞋，因为那双鞋调的比较硬。可能你大体重追求的那种软的感觉舒服的脚感在那个 Olympus Vea 上是找不到的，好多人穿了反馈会觉得硬一点，所以如果单纯从软的那个脚感来说，可能超人会比那个还要软一点的感觉。
嗯，
对，超人7，然后是Forward 吧。 Forward 我觉得其实还、
啊、
对，其实还是挺好穿的，没有板材、
嗯、
然后他做了一个4毫米的破差，但 forward 就是什么，就是脚感偏硬、
嗯、
偏硬带来的优势呢是他支撑比较好，因为我穿着 Torrent 跑过，不是穿着这 forward 跑过魔心的方文浪，当然以前爬上这条路、
嗯、
我觉得支撑很好，上下坡各方面，然后上坡因为奥创都是那个人体工学的那个鞋底纹路设计，上坡的时候就是前掌着地那么往上爬，其实挺灵活的，然后下坡的时候有一些冲击力嘛、
嗯、
然后我觉得支撑啊各方面包括长距离的支撑都挺好的。
嗯，
唯一就是说脚感偏硬，如果不太适合初跑者，可能初跑者会不太喜欢这种很硬的脚感、
嗯、
也不是很硬，就是相对会比 最近主流的，比如像奥创出的鞋，不是像 Hoka 出的鞋，像耐克出的鞋，
硬点，
对，要硬，嗯。
嗯，但我还挺喜欢这个硬的。我是觉得这双鞋我穿下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防滑差点。
嗯
嗯，
我现在训练主要也是穿这个 Forward 这双鞋，
有点祖传索康尼防滑大底那，不是那个、
嗯、
那个索康尼那意思了。
嗯嗯，但是你们说的这个场景，我好像都没怎么遇到过。像波神他会穿去跑防滑道，有上坡下坡。
嗯
将军说这个就是不太防滑的问题，因为我平时训练都在那个公园里头跑，而且不就他首先坡没有特别多，对吧？而且天下雨或者地上有水，我就不出去了，所以我整体感觉就跑起来还蛮好的。
我是因为穿它跑过广州的半马，然后当时广州半马它地赛前地上洒水，所以
有水的就
对对对，就是会稍微有点滑。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水的情况下，就尽量还是不要穿这双鞋。日常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谁也不会天天都是下雨的时候出去跑步，
对
吧？
对
对
对，
水坑避开就好。对
对，我那个是浅色的，所以下雨天我不穿。
我都刷了一次了，
嗯，我都刷两次了啊。
嗯，那我现在的一个组合就是 Ultra 的 Forward， 这一个是平常训练的，然后、比赛的话还是索康尼的那个飞速三。
嗯
嗯，目前来看还行。
嗯，对，我现在日常训练鞋还活着的应该就是马赫五，这个反正穿了一年半了，可能还七八百公里，半死不活行。然后还有飞速三，飞速三应该大概现在穿了五六百公里吧，也比那个马赫五稍微少一点点，因为我最近有点冷落它。然后再一个就是 Forward 应该也穿了一两百公里的样子。
嗯
嗯，然后去年冬天还有一段时间一直在穿柏油路霸，基本上可能就是这几双会比较，哦，还有波士顿十二，就这几双会主力一些。嗯，
啊，你这训练鞋好多呀。
对，就混着穿嘛，对吧？
对，我也是，我现在可能柏油路霸 Forward， 然后。
嗯
还有有时候我可能慢跑也穿碳板，因为我那个想把碳板那个 Next 2赶紧穿坏了，好换新鞋，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赶上了，考虑一个搭配啊，考虑一个什么，也就穿那个碳板了。但是碳板慢跑的话，其实我个人感觉问题不太大，因为现在碳跑鞋稳定性也挺好。如果可能现在不是这个 Next 2是 4%。可能我还不太敢慢跑穿，因为那个 4% 那代它后跟后面做的还是挺窄的，稳定也没有现在这个 Next 好，所以现在的这个碳板稳定不错，我觉得慢跑也可以穿，当然得看个人需求啊。因为我是那个跑了100多公里，前面两侧就都开了，但是我判断就正常跑它不会有影响，所以一直现在跑到400多，等于在100多之后又跑了200多，不到300吧，还是那样也没开。我有时候就多穿上的，穿的真的差不多不行了，赶紧换，可以换新鞋了，给换新鞋找个理由，
最后一点性能压榨出来。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Lulu 那个 Beyond Three， 对Beyond Feel 最近穿的
Beyond Feel，
对 Beyond Feel 最近也穿。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 Beyond Feel， 就是感觉到还是跟个人的能力有一定关系，可能我穿这个鞋就跑也挺舒服的，并没有觉得像它的定位一样是一个简单的慢跑鞋呀，或者是跑10公里以内的跑啊，我跑多一点跑15，我觉得它中底的回弹反正依旧有，并没有说就消失了，一过10公里就变硬了，也没有，还挺好穿的。
嗯，
所以就是轮着穿倒着穿的话，你会觉得每双鞋的脚感都不一样。啊，也挺好的。你老穿一双鞋，有时候会真的会穿
麻木了。
对
对
对，
哦，
对
对，这么说，我最近那个训练鞋也有也有 Beyond Feel， 然后我最近还一直在穿 Blissfeel 的二代当日常的走路鞋。
那款鞋其实我就觉得更适合室内的一些训练，就其实有点像 Nike 出的一些综合训练鞋，哪怕那双鞋其实你去做一些 CrossFit 的那种训练，力量的训练其实也都没问题。
特别硬，也那时候，
而且它后跟那个飞起来那个两小翅膀，
对，然后后
跟就是
稳定也不错，
对，
对，稳定也不错。那个鞋日常走路是 OK 的，反正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也是 OK 的，所以它的场景这两个会比跑步更适用一些。
嗯，对，所以其实捋下来啊，国际品牌对这个训练鞋这块其实还没有特别卷啊，它还是按照它品牌自己的矩阵和节奏，一点点的推。不像国产品牌。
那关于一些国际品牌的竞训鞋的介绍我们就到这里，国产部分呢我们下期再聊。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感谢装备说的独家冠名商 MetKill。MetKill 是来自新西兰的细胞健康先锋品牌，也是独家专利抗氧化分子直达细胞，改善线粒体健康，赋能每一个精彩瞬间。MetKill 和我们一样关注大家的健康，更关注更小单位的你。我们也为大家争取到了独家的专属福利，即日起打开淘宝搜索 MetKill 海外旗舰店，联系客服报暗号装备说听众专属，享受独家七折优惠。那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既是种草大会也是避坑指南，希望本期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咱们下期再见。